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一个单元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平时导师所写的《圣蛮经讲记》如来真实义功德章。上一集我们说到出世间的耳宴里面，谈到不知道菩萨五十二阶位的真实义，不知道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无量百千三昧，乃至不知道如来的真实义，这就是耳宴。二圣修行人因为不如实了知声闻缘觉解脱道的修正内容，所以会障碍有余无余涅槃的发起。大圣修行人因为不如实了知佛菩提道的修正内容，所以会障碍无助涅槃的发起。因此菩萨若不知一切耳宴，就不能如实了知一切出世间境界的真实义。其实这一切出世间的境界，正是自己真心第八世如来藏的梵昧相。对此不能如实了知，心就会有无明，因此自心如来的功德就不能具足圆满的现起，所以会障碍菩萨成就佛道。这个就是耳宴。因为诸佛具足了知一切耳宴，具足了知一切世间出世间境界的真实义，能永断一切耳宴，在一切境界中能远离妄想，无有颠倒，不会被一切境界束缚而障碍了真实义智慧的发起，能在一切境界得大解脱大自在。所以说佛陀智慧深自在。智慧为什么有深？是因为它有作用，有形象。形象的形是指心性的形，行为的形。由于智慧有作用，有形象，就称为智慧身。又譬如四阿含中有说六识身、六想身、六思身、六受身，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六种事的作用，也有六种事的行为过程的法相，所以称为六识身。同样的道理，六识里的六种思，也就是做决定的那一个心态，它是确实存在而且有在运作，所以叫做六识身。同样的道理，众生有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是会伴随着心的运作，它是有作用而且有运作的过程，所以称为智慧身。修行人因为有智慧伴随，他的身口意的心行作用也会不同于凡夫的身口意的心行作用，所以称为智慧身。譬如你断我见以后，不会再掉入三伏劫当中，不会再有一生性，因此你的觉知心跟智慧相应的时候，就能知道断我见有什么见地，也能对各方大师有没有断我见都可以检验，而不会有疑惑，也不会因为解脱道上面的疑惑而造作使自己会再出生于三恶道的恶业。对于各方大师跟外道为弟子所施设的境界是否如法，那些境界是否能帮助受戒的人达到解脱，你都可以判断，不会被误导，不会落入戒禁取见当中。因此能够显现断我见所得的智慧已经对你产生作用，这证明智慧是有作用的，因此称为智慧身。佛的智慧身是自在的，因此能具有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 因为佛具足了知一切而言，智慧生圆满自在，因此能够摄持一切法。摄持一切法讲的就是念心所得具足圆满，有了念心所得具足圆满，才能具足佛法的总持。对一般学佛人来说，五别境心所法里面欲圣解念定慧当中的念心所，看来好像跟修行无关。很多人，很多学佛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念心所其实是学佛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念心所的具足圆满是在佛地，在等觉以下都不具足圆满。能够摄持一切法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念心所的圆满而完成的。念心所要如何才能具足圆满，就是要有闻思修的熏习。首先要多闻熏习真实善知识的说法和阅读真实善知识的著作，然后自己要常常加以思维整理，并且如理而行的去实修。实修以后念心所仍然不具足，还要有亲证，亲证以后才能对善知识所教导的那一个法有体验，能够加以现观，然后你就会对那一个法具足理解。具足理解就称为圣解，有了圣解，你对这个法的念心所就具足了。对于每一个法都要经由闻思修证，然后起圣解。因为你有体验，有了现观，就不必用记忆、用死背的方法来具足念心所。记忆跟死背的方法都是会忘掉的。这意思是说，如果学法没有亲证、体验、现观那个法的境界，那最多就只有闻思修，直到修为止，还不能亲证。念心所的具足一定是经过闻思修并且亲证，亲证以后不断的深入加以一一体验领受观察，在法上能亲自证实而观察以后，他就不必用记忆的方法来为人解说。因此对于所要说的法都已经加以体验领受过了，既然有亲自体验领受，就不会轻易的忘掉。因此他对法有了念心所，便可以摄持法了。佛陀对一切法的念心所都具足，所以能摄持一切法。具足摄持一切法的人就是佛，因此佛的智慧当然已经圆满具足。圣蛮夫人说，由于知一切而厌，智慧生自在，摄持一切法这三个缘故，所以我圣蛮夫人如今敬礼释迦牟尼佛。第三个偈颂，敬礼过称量，敬礼无匹类，敬礼无边法，敬礼难思议。这里讲的敬礼对象是佛的法身功德。过称量意思是说，不可以用轻重大小来称，也不可以用长短方圆来量。是什么法才能超过称量？绝对不是阿罗汉、辟支佛或者如来示现的应化身，因为这些都是可以称量。那世间有什么法是超过称量的？大概只有一个法可以勉强说是超过称量，那就是虚空。只有虚空是不可称、不可量的。在法界中也只有一个法是过称量的，它叫做如来藏。众生的如来藏就是第八识， 在因地时称为阿赖耶识，断尽我执以后改名为一熟识，成佛的时候改名为无垢识。宇宙中就只有这个法是实际存在而不可称不可量的。阿罗汉跟辟支佛的解脱境界都是可思议可称量的，因为都是以世俗的蕴触界来做观行的对象，所观行的对象都不曾超过三界世俗法，三界的世俗法都是可以称量可以思量的，也都不能及于法界的实相，碰触不到万法背后的实相。只有实相法是不可称量的，蕴触界万法都是从实相法中升起的，有了可思量的蕴触界万法，才有可思量的缘起性空，才有可思量的二圣涅槃法。所以初转法轮的解脱道、阿罗汉法及圆觉法都仍然是可思量的。假使如同藏密应承派中观或依妙音集修学的人，他们的见解认为阿罗汉所证的解脱道即是佛菩提道，就是实相法，那么第二转法轮以及第三转法轮的经典也应该是可称量的，是可思议的世俗法。那么般若的道种智和一切种智就都成为细论，所以他们认为解脱道即是佛菩提道的立论基础是很薄弱的，也是虚妄的说法，不仅违背法界的实相，也跟真实的成佛之道互相违背。既然妙音集在解释这些经文时说佛是超越世间而到达究竟的，然而世间的凡夫跟圣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所证的法与道是可以和佛一样相等的，那已经显示佛并不是只有因地不住涅槃而生生世世不断度化众生的福德而已，应该是在所证的法上还有另外别的功德，是阿罗汉所不能知道，而妙音集书中却主张佛跟阿罗汉的不同只是不住涅槃而生生世世不断度众生，在法上的实证则跟阿罗汉没有不同，同样都是实证蕴触界的缘起性空，这就是实相的实证。这样的修证不需要依蕴触界出生的根源，不需要依如来藏便可修证完成，因为如来藏是后人创造发明出来的，不是成佛之道的根本所依，不是佛的圣教。这样的说法就跟大法师自己注解这段经文的说法互相矛盾。这位大法师的说法，你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但其实是似是而非。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他的问题所在。似是而非便是妙云集、花语集最主要的特色，所以有很多智慧不够的人会越读越相信，时间久了中毒太深，不仅无法见到断我见，也无法证悟如来藏发起折法眼，想要把他们救回正道中来，想要救他们回归正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正好因为他有注解圣蛮经，正觉教团平时导师就可以借这一部经的宣讲，顺便把他注解中的错误拿来做比对， 借由正确与错误的一一比对，让佛弟子可以很清楚地把解脱道跟佛菩提道的分际以及两者间互相的关系都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让大家理解。在做法义辩证比对的情况下，当各位菩萨把平时导师这部《圣蛮经讲记》的解说听完，你对佛菩提道的义理就能真实了解，真正懂得成佛之道，从此就不会落入二圣法中，错把二圣阿罗汉法当作是成佛之法。这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佛教界百年来的大问题。所以当代有很多人修大乘法去参禅时，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开悟见道，都不是以菩萨阶位来印证，而是用声闻果位来印证自己。虽然后来也已经证明他们都是因中说果，但是佛菩提的修正果位难道就只有声闻果吗？假使真的只是声闻果的话，那就不应该有华严经所说菩萨52个阶位的佛菩提，世尊就不该另外再转二转三转法轮来解说如来藏等84心王的妙法，也应该说全部的佛法只有阿含的解脱道，阿罗汉也都应该已经成佛，而非只是阿罗汉。佛陀入灭以后，也应该有阿罗汉少计佛位来率领僧团，也不该会有阿罗汉被菩萨呵责，不懂佛法中的般若跟种子。所以依妙音集修行，以解脱道来取代成佛之道，否定以如来藏为中心的佛菩提道，是完全不正确的说法。是阿含经中所说的只是阿罗汉道跟圆觉道，只是声闻法跟圆觉法，其中虽然也有许多本来应该是大圣的经典，却被阿罗汉结集成为只说解脱道的经典，所以经名跟大圣法中的经典相同，那只是因为阿罗汉在第二、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听不懂大圣经中的实相法义，只能听懂大圣经中跟声闻法有关的解脱道。当然他们结集时就只能结集成为解脱道的经典，这就是释阿含中有些经典的名称跟大圣经相同的原因。但是那些存在大圣经中原本有的实相般若道理，阿罗汉是听不懂的，所以被他们结集到释阿含的时候，当然也就只剩下解脱道的部分了。实相的般若智慧是不可思议的，假使释阿含经中所说的解脱道就是成佛之道，那么第二、第三转法轮的大圣经典应该只有解脱道而没有佛菩提道，也不应该有实相般若的道种子及一切种子是阿罗汉所不懂的。实相般若的道种子及一切种子的义理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而其他一切法都是可以称量，因为都不会超出三界世俗法的范围。也许有人会说觉知心也是不可称量的，但是我说觉知心还是可以称量的。比如说细菌的觉知心，它能了解什么？它所了解的范围 就只有一点点，这就是可以衡量一只蚂蚁或者一只蟑螂，它的意识觉知可以了解多少，都是可以称量。它的功能范围就是有个定量，它们意识觉知的法界功能通常不会太广。如果以人来说，古代人的意识觉知因为科学知识不发达，他们所了解的就只是人间的事情。现代人的意识觉知因为科学知识的发达，法界定量就比较宽广，可以了解到地球万物更多的现象，乃至宇宙太空的探讨。现代人的意识觉知因为透过知识的学习，经验的累积，法界的量比较大，甚至可以有更多的创新发明的想象构想。如果未来能有机会找到其他星球的生命体，能接触其他世界的众生，那意识心量又会增大。所以现代人意识心的法界定量比古代人更大，但是不管如何大，众生的意识觉知心就只能了解到物质世界的现象法界而已，这仍然是可以衡量的。比如说你证悟以后遇到一只小狗，你大概可以了解它的觉知心的法界定量宽广的范围。你如果遇到一个凡夫，也可以了解他对断我见的境界是不能如实了解的。遇到阿罗汉、辟支佛，你也知道他们对法界的实相也是不知道的。他们意识心的法界定量都是你可以测量、可以衡量的。如来藏是法界的实相，它能出生世间万法，对菩萨、对所有阿罗汉、辟支佛、世俗圣人及凡夫来说，如来藏法身都是超过称量的。只有诸佛才能完全称量如来藏。这个如来藏，你要用什么来比喻它？要把它归位到哪一类中，才能够完整的描述它，使它使没有证悟的人能够确实了解，这都没办法。所以如来藏这个法，它有许许多多的名相。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单元就先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